你知道，当我们今天谈论什么签合同啊，或者达成某种契约的时候，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无菌且枯燥的。
没错，非常机械化，而且，毫无波澜。
对对对，就像是你下载一个新软件，屏幕上突然弹出来几十页密密麻麻的用户协议，你肯定连第一行都没看完，就直接滑到底部，然后漫不经心的点击那个蓝色的我同意按钮。
绝对的，一切都发生在虚拟的代码里，没有任何真实的物理触感。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的潜意识里，我们其实已经把承诺这个词降级了，它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撤销的勾选框，或者就是个没有太多分量的口头禅。
确实是这样，没有重量，似乎也没有什么真正致命的后果。
哎，但是如果你带着这种现代人的轻飘飘的思维，一脚踏入古代近东的历史，尤其是当你翻开古希伯来人的文件时，你绝对会受到极大的文化冲击。
哇，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那个轻飘飘的勾选框在古代世界可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死考验。
没错，所以非常高兴你今天能加入我们的这次深度探究。我们要一起潜入一份非常硬核而且充满神学洞见的资料，也就是神学专家罗伯特·瓦诺伊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的第22讲讲义。
这一讲的内容可是相当丰富的。
对的，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为你解密那个著名的甚至有些神秘的亚伯拉罕之约。
这是一次极具启发性的文本挖掘，我们要穿梭在创世纪的12章和第15章之间，
也是最精彩的部分。
没错，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当你抚去这些古老文字上的历史尘埃，你会发现很多颠覆认知的东西。
比如呢？
比如人类绞尽脑汁试图强求名声，与上帝主动赐予名声，这二者竟然有着天壤之别的结果。
哦，这个对比非常有意思。
还不止这些，我们还要探究为什么单单是一个古希伯来语动词词干的翻译分歧，就能在学术界引发一场神学大地震。
哇，一个动词词干引发的地震，那我们就从名声这个话题开始梳理吧。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前三节。
好的，那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节点。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亚伯拉罕的视角，你想啊，他当时的处境真的非常没有安全感。他刚刚离开繁华的家乡哈兰，踏上一条完全未知的旅途。
是的，背井离乡。
对，而且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更致命的是，在那个年代，他竟然没有子嗣。本质上，他当时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者。
这个背景设定很重要，因为他当时可以说是处于人生的最低谷，或者说最空白的状态。
没错。但在这种看似绝望的情况下，上帝给他的应许之一竟然是，我要叫你的名为大。讲义里在这里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瓦诺玉博士把亚伯拉罕跟创世纪前面第六章和第十一章里的人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对比。
这个对比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他揭示了人类获取伟大这个概念的不同路径。
怎么说？
在亚伯拉罕出现之前，文本其实一直在刻意向我们展示人类是如何失败地去争取名望的。你看第六章，那里提到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这个有名听起来不太像是好词儿。
对，字面意思就是有名的男人，但这通常是通过暴力，通过强权和掠夺来确立的。
也就是靠拳头打出来的名声。
没错，然后到了第十一章，巴别塔的建造者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哇，这听起来就是一种充满了控制欲的态度。
不仅是控制欲，还有极度的傲慢，甚至带着一种狂热的歇脚感。他们试图去人工制造一个伟大的名字。
哎，顺着你这个思路想，巴别塔的这些人简直就是在疯狂策划一场绝望的公关营销。
这个比喻很贴切啊，公关营销。
对，让你想，他们动用了所有的人力物力去建造一座通天塔，试图让自己强行爆红，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极度恐惧，害怕被世界遗忘或者分散。
所以他们只能靠制造巨大的奇观来博取眼球，给自己壮胆。
但亚伯拉罕完全相反，他放弃了原有的资源，没有搞任何大工程，只是顺服地走入荒野。结果呢， 他什么都没做，却突然被天降大任，拿到了一项实至名归的终身成就奖。
是的，顺着你这个公关的思路往下说，以前的人是在用掠夺和自我包装的方式去抢夺名声，
极其用力。
对，极其用力。而到了亚伯拉罕这里，上帝的逻辑是，真正的伟大不是人类自奉的，而是上帝以正当的恩典的方式主动赐予的。
哇，也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顺服者，反而得到了那些傲慢的建造者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确实如此，这就是恩典的奇妙之处。
不过，拿到这个伟大的名字，显然不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在古代近东的富豪榜上炫耀吧？
当然不是，因为紧接着的经文就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也就是把个人的名气转化成了对他人的祝福。
没错，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也极具争议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所谓的祝福到底是通过什么机制从亚伯拉罕传递给地上万族的？讲义里提到，就因为这句话的翻译，学术界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
这就是你刚开始提到的那场神学大地震吧？
对，这场争论直接触及了信仰的底层逻辑，焦点就集中在创世纪 12.3 最后那半句话上。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翻译的。
在一些传统的英文译本，比如 NIV 或者 KJV 里，这句话被翻译成了被动语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被动语态，因你得福，这听起来挺正常的。
但是在 RSV, 也就是修订标准版，以及后来的很多现代注释书里，它被翻译成了反身语态，意思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为自己求福。
等等，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我其实有点困惑。
怎么说？
因为你看，不管是被动还是反身，听起来不都是获得了某种好处吗？为什么语言学家和神学家非要在一个古希伯来语的动词词干上死磕？这个区别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区别巨大，简直是天壤之别
啊！这么严重？
你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反身语态，也就是万族拿你为自己求福，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亚伯拉罕仅仅是一个道德模范，或者一个福气吉祥物。
就像人们互相祝福时会说，哎呀，愿你像亚伯拉罕一样有钱，像他一样有福气。
没错，在这种语境下，亚伯拉罕只是一个被动被提及的参照物，万族依然是靠自己去求福，靠自己的努力去够那个标准。
啊，我明白了。那如果是被动语态呢？万族要因你得福。
如果是被动，那就意味着亚伯拉罕不仅仅是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实打实的管道。
管道？
对，上帝要通过亚伯拉罕以及他未来的那条血脉，去主动地、历史性地介入这个世界，把救赎直接倾注到其他民族身上。
这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套逻辑。一个是，你看看人家亚伯拉罕多好，大家快向他学习，
纯粹的人类视角的榜样。
对，而另一个是，我要通过亚伯拉罕这个人主动出击，直接去拯救你们。那瓦诺伊博士在讲义里是怎么解决这个语法争议的？
瓦诺伊博士在讲义里详细梳理了双方的论据。支持反身语态的学者比如斯佩兹，他们认为这里用到的希伯来语的 hispael 词干通常表示反身或相互作用，所以必须翻译成反身。
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是后来的严谨语言学考证，比如麦克雷等学者的研究，直接推翻了这种武断的说法。他们证明 hispael 词干在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也必须被解释为被动语态。
所以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没错，更重要的是，那些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比如希腊文的切氏译本，还有埃兰文的塔古蒙译本，甚至五加大译本，全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被动语态。
看来历史的共识也是偏向被动语态的。
对的，有一位神学家叫奥利斯，他说的非常重，他说，如果把它翻译成反身语态，就等于挖走了这个荣耀应许中的福音核心。
死，这个词儿用得很准呢、啊、福音核心。因为如果这是一个被动的救赎管道，它就直接指向了未来。
完全正确。讲义里提到，这里的后裔在神学上其实回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那个要打破舌头的应许，并且最终指向了基督。
难怪保罗在新约的加拉太书里引用这句话是， 不仅使用了被动语态，还直接把它称为预先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
是的，这就把一个古代部落首领的个人发家史彻底升华成了一个跨越千年的宏大营救计划。
哇，这太硬核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是一个完全由上帝主动施予的极其宏大的未来救赎计划，而且刚刚我们也说了，亚伯拉罕当时只是沙漠里的一个一无所有的游牧民，
对，他什么都没有，
他凭什么相信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承诺？他肯定需要证据，需要一种在物理世界里能够切实感知到的保证。
这是非常合理的人类心理，
对吧？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在紧接着的创世纪 12.7 里发生了一件极其奇特的事儿。
是的，经文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耶和华向某人显现这种表述，在希伯来语中用了一个被动动词，发音大概是 ra， 字面意思就是上帝被看见了。
被看见了。
瓦诺伊博士在这里引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术语，叫做神圣显现，英文是 theophany， 它和我们常说的异象，也就是 vision，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等等，异象和神圣显现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因为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个人看到了某种超自然现象啊。
区别其实非常大，
就像是我们闭上眼睛在脑海里看到的画面和真正站在你面前的实体的区别吗？
你这个比喻已经非常接近了。讲义中解释说，异象是内部的感知，比如先知在梦中或者在某种恍惚的精神状态下看到的画面，
也就是不通过肉眼。
对，它是不通过耳朵和眼睛这些外部物理感官机制运作的。而神圣显现 Theophany 则是那位绝对超然的上帝以一种可见的、可感知的、虽然是暂时的形态，在物理世界中确实地出现了。
哇，所以
你的视网膜真的接受到了光，你的耳朵真的听到了声波。
天哪，这其实非常震撼。你想象一下，一位完全超越物质宇宙、不可见、不可触摸的创造主，
绝对无限的存在。
对，为了让一个充满怀疑和不安的碳基生物感到安心，他竟然特意降维，把自己的存在压缩成一种人类的眼睛能看到、外部感官可以察觉的物理形式。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屈尊和迁就，
绝对的。而且上帝这次不仅显现了，还给出了一个极具物理现实感的承诺，那就是土地。
对，经文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亚伯拉罕之约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也就是著名的土地应许。
不过说到土地应许，关于这片土地后来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到今天无论是在神学界乃至地缘政治上都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
确实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有些人觉得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实力时已经厌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现代教会的语境下，土地早就被精神化了，不再具有具体的地理意义。我们要向听众明确一点，我们在这里绝对不代表任何一方的立场，只是为了客观地传达讲义原作者的思想脉络。
没错，保持中立。
所以如果我们单看瓦诺伊博士在这份讲义里提供的特定视角，他是怎么解读这个土地应许的？
瓦诺伊博士的思路非常清晰，他审查了那些认为已经完全应验或者纯粹精神化的观点，认为他们都不足以涵盖圣经中应许的全部细节。
所以他不赞同那种完全精神化的看法。
对，他指出，虽然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以色列的疆域短暂地达到了应许的边界，
那是一段鼎盛时期。
是的，但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供给性的应验，后来很快就失去了。因此，顺着他的神学逻辑，他个人认为，这个特定的地理土地应许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仍将有具体的字面意义上的实现。
了解了，只是瓦诺伊博士的个人学术观点。不过虽然关于土地的最终归属有着各种解读，但对于当时的亚伯拉罕来说，上帝的物理显现和口头承诺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绝对是。
可是你想想古代近东的那种社会环境，那是弱肉强食、充满了背叛的世界。
契约随时可能被撕毁。
对啊，仅仅是口头说说， 哪怕是神显现来说，可能依然不足以彻底打消人类最深层的疑虑。上帝必须用一种古代人类最能听懂的，那种最硬核的法律语言来证明自己绝不反悔。
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带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
没错，那场让人毛骨悚然的仪式。
第十五章真的是整个旧约神学的一个巨大转折点。不过在进入那个谢星的仪式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十五章六节。
那是一句名言。
对，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明确地将信仰与公义直接连接起来。
也就是保罗后来在罗马书里引用的那个概念。
没错，他确立了救恩是基于恩典和信任，而不是基于人类的某种功劳打卡或者行为表现。
这个前提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的仪式你会发现完全是上帝单方面在做担保。
是的，
我们来看看画面。上帝让亚伯拉罕准备了母牛、母山羊和公绵羊，并且命令他把这些动物从中间残忍地劈开，分成两半，面对面摆立在地上。
这个场景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简直太血腥了。我们今天说签订协议用的是 sign a treaty， 听起来文质彬彬的，大家签个字握个手。但讲义里提到，在古希伯来语中，立约的原文发音大概是 carat brit，
没错， carat brit，
直译过来竟然是切开一个契约。为什么非要用切这个充满暴力的动词？
因为在古代近东，这代表着一种最极端最严肃的法律誓言形式。学者梅雷迪斯克兰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参考古代的宗主藩属条约。
宗主和藩属，也就是老大和小弟的关系。
对，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国王站在一个被打败的小部落首领面前，小首领为了宣誓效忠，必须当着国王的面把一只动物活生生地劈成两半。
嗯，然后呢？
然后这个小首领必须从这两半流着血的肉块中间走过去。
天哪，这个走过去的动作传递的是什么可怕的信息？
这在学术上被称为自我诅咒，英文是 self-maledictory oath，
听起来就后背发凉。
走过去的小首领等于是发下了一个最毒的誓言，如果我背叛了你，违背了今天的契约，愿我的下场就和地上这只被劈开的动物一样惨，甚至被大卸八块。
哇！
我们在马里出土的古代文献中也看到了极其相似的记载，他们甚至有个俗语，把立约直接叫做杀一头驴。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明白了，通常情况下是弱势的那一方，也就是从属的那一方去承担这个违约的诅咒，发下毒誓说如果我没做到我就去死。
这是古代法律的常态。
但是在创世纪十五章里，情况却发生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反转。经文描述说，太阳下山时，亚伯拉罕沉睡了，不仅如此，有经部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是的，
这种恐怖感是从哪儿来的？
这种极度的黑暗和恐怖是因为在亚伯拉罕面前发生的是一场彻底打破了所有人类逻辑的应许之约。
打破逻辑，走过去的是谁？
经文说，代表上帝显现的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单方面的从肉块中穿了过去。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那位全能的上帝代替了人类的角色，自己去发了那个致命的毒誓。
完全正确，这正是整个亚伯拉罕之约最震撼人心的核心。刚才提到的学者克莱恩，他把这个场景极其深刻地称为旧约的各个塔，也就是旧约里的十字架。
哇，
宇宙的创造者竟然降卑自己，走入人类那充满血腥和死亡暗示的切割仪式中，把违约的诅咒强加在了自己身上，以此来绝对保证应许的实现。
这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边界。
是的，
上帝实际上是在对沉睡的亚伯拉罕说，你不需要走过去，因为我知道你们人类最终肯定会失败，会违约，所以我来走。如果这个应许最终不能实现，如果有人必须要为违约付出代价，那么让诅咒降临在我的头上，让我的身体像这些动物一样被撕裂。
深刻，极其深刻。
哇，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仪式背后的法律逻辑，我们就能深深地理解亚伯拉罕在睡梦中感受到的那股惊怖大黑暗，其实就是上帝正在预先承担那份不可思议的诅咒的重量。
没错，上帝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抵押，来为这个脆弱的人类提供绝对的不可废弃的保证。也就是为什么在前面语法的探讨中，我们强调它必须是被动语态，
因为主动权完全在上帝手里。
是的，人类是被拯救的，因为上帝承担了所有的代价。
让我们来稍微沉淀一下今天这趟不可思议的旅程。
信息量确实很大。
我们一开始看到了巴贝塔下，人类为了虚荣和恐惧而进行的绝望挣扎。
然后我们潜入了希伯来语动词的语法世界，看清了那个保全了福音核心的被动语态。
然后是不可思议的神圣显现。
对，我们惊叹于超越的上帝竟然为了人类的软弱而降维，在物理世界中显现。最后我们站在了令人敬畏的冒烟的火炉前，目睹了一个被切开的单方面神圣契约，见证了上帝如何把诅咒留给自己，把祝福单方面的赐给人类。这份讲义不仅带我们读懂了古代的历史和语法，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上帝行动的深刻逻辑。这是一种与人类的傲慢和交易本能完全相反的恩典逻辑。
总结得太好了。那么今天听完这一切的你，在关掉这段音讯之后，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我们身边充满了数字签名，一切消息都可以一键撤回，我们甚至闭着眼睛点击同意服务条款，
承诺变得无比廉价。
是的，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全丧失了古人那种对承诺和契约重如生命的敬畏感？当那位创造万物的上帝竟然愿意用撕裂自己的生命作为担保，来确立一个不可废弃的誓言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轻易向别人说出的那句我答应你，这四个字的真正分量究竟还剩下多少？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究。
感谢大家的收听，
期待我们在下一次的知识解码中再见。